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据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星期三表示，该委员会正系对中共涉嫌参与近期攻击商务部同国务院电子邮件系统展开调查。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科密以及其他两个小组委员会嘅负责人，要求商务部长雷蒙多同国务卿布林肯需要在8月9号之前向国会通报情况。上个月，中共黑客侵入美国国务院同商务部高级官员电子邮件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北京同华盛顿在从贸易到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据议员们在比雷蒙多的信中说，我们担心这一次针对联邦机构的攻击，包括好像你这样的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的电子邮件账户，反映了中共黑客的技术和复杂程度达到了新的水平。而这一次泄露事件影响了至少20几个机构，外界上不清楚该泄露事件的全部范围，而雷蒙多只是其中一位官员。另外，黑客还入侵了美国驻华大使以及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的电子邮件，估计总共有数十万封电子邮件被盗。尽管遭遇黑客攻击，雷蒙多之前表示他仍计划在今年较晏的时候访问中国。他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我们现在正是计划这一次访问，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原谅任何形式的黑客攻击或对我们安全的侵犯。目前由两党一致通过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已经送交白宫，并等待总统拜登签署。根据提出这一个法案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史密斯星期三表示，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确认了国会对美台在这一次贸易倡议下签署的首批协定的支持，并表示这一个首批协定和未来美国和台湾达成的协定都需要国会的批准才能够生效。他表示，国会非常专注于确保贸易协定符合美国劳工、家庭、农民和小企业的最佳利益。他指出，正当中共持续威胁美国利益之际，台湾维持了和美国的紧密贸易关系，这一个立法就是加强了和这一个重要盟友的合作，并确保美国人民透过他们的代表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有一个有力的声音。对此，众议院麦卡锡议长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台湾关系植根于我们对和平与民主的共同承诺，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对我们在全世界追求自由至为重要。他非常感激杰森·史密斯主席对这个重要友谊的理解，以及提出这个立法，表示他将成为众议院共和党持续支持台湾人民的很多努力中的第一步。根据首批贸易协定的内容，美台双方涉及包括关务行政和贸易便捷性、良好法制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中小企业等五大议题，预计第二阶段的谈判可能会锁定在劳工、环保和农业等其他议题，但具体进程仍有待双方进一步协商。据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三发表一份声明，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同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等三名共和党众议员共同致函国务卿布林肯同商务部长雷蒙多， 呼吁联邦政府不应该随同中共提出要求美国解除同新疆侵犯人权有关的制裁，来到换取达成禁毒行动的协议。麦考尔等众议员在信中援引7月24号《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中共官员提出美国必须首先取消对中共公安部物证监定中心的制裁，作为重启联合禁毒工作的先决条件。议员们在信中写道，中共正是利用美国人的生命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来到减缓对其侵犯人权行为的制裁。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不要为了换取空洞的承诺而在我们基本人权价值观上妥协。议员们还表示，美国政府如果这样做，将是对拜登总统本人所说的将人权变成我们外交政策中心的否定。因此，我们不支持将取消出口管制或制裁作为与中方合作的条件。我们正是考虑立法，来到确保行政当局无法绕过国会的审查。议员们在信中说，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在截至2021年10月的一年中，有超过105,000名美国人死于药物过量，其中 66% 的死亡和芬太尼在内的合成鸦片类药物有关。而根据美国缉毒局的调查，中国大陆仍然是贩运到美国的芬太尼相关毒品的主要来源。近几个月以来，佛州共和党籍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加州民主党籍州长加文·纽森一直在全美各地巡回演讲，他们对本州的优势大肆渲染，而对对手州的劣势猛烈抨击，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星期三福克斯电视台《康尼蒂》节目中，德桑蒂斯宣布他将接受纽森的挑战。近几个月来，随着佛州州长宣布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纽森和德桑蒂斯之间的争论变得越发激烈，两人都将各自的州作为榜样，并将自己的州和未来辩论对手的州进行了对比。纽森被推测将参加2024年的白宫竞选，直接挑战拜登总统。他的行动表明他正是为总统大选努力。德桑蒂斯6月曾访问加州两日，在访问之前，他发布了一段针对加州和民主党州长纽森的新竞选视频。该视频批评了加州的左翼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导致了犯罪率上升，更多人无家可归，以及该州人口向外迁移。德桑蒂斯在视频中将他的执政理念和他的对手加州民主党的执政理念进行了对比，一系列的新闻剪辑突出了上述问题。德桑蒂斯说，我们目睹了美国人从左翼政客统治的州大量外流，这个是佛罗里达州等州治理得更好的结果，却是这些左翼州治理不善的后果。这个就是人们搬走的原因。他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德桑蒂斯将前往加州，亲眼目睹自由派治理的灾难性后果。纽森在6月份接受康尼蒂节目采访时，反驳了加州人口减少的说法。他表示，全国18个州出现人口下降，加州的人口下降幅度超过 0.3%， 这个是该州上述首次。根据加州财政部的数据，加州在2021年1月1号到2022年1月1号期间失去了117,552人，令到其人口回到了2016年的水平。而另一方面，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2022年佛州出现了最大的新居民潮， 約有319,000名美國人從稅收高昂的藍色州遷移搬到那裡，這個相當於人口增長近2%，遠高於2021年7月到2022年7月期間美國 0.4% 的全國增長率。近幾個月以來，兩位州長都加劇了彼此之間的口水戰。一直是秘密運作的中共國家安全部的修訂的反間諜法7月1日生效，並在一個月之後在8月1日在中國社交媒體微信發布第一篇文章，反間防諜需要全社會動員，號召全民捉間諜。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馬特米勒8月2日表示，中共的反間諜法大大擴大了間諜活動的範圍，鼓勵公民互相監視是令人非常擔憂的事情。他並警告，在中國的外國公司可能會因正常商業活動而受到懲罰，亦表示將持續密切關注北京擴大反間諜法的實施情況。對此，台灣政大國關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對希望之星表示，中共新的反間諜法頒布之後，擴張了對間諜的定義，甚至賦予警察相當大的裁量權，就是任意的執法權，所以會製造所謂的寒蟬效應，亦即是叫人民閉嘴的封口效應，會產生社會恐懼的升級。宋國成進一步談到這個反間諜法其實已經是一種戰爭行為，他解釋說，
对于美国的反应，那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因为反间谍法本身是那么样的肆无忌惮、毫无章法的。那么，美国的公民和企业在中国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经营上的恐惧。对于西方世界来讲，人民本来就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特别是最近又发生了中共的骇客，它是一种后门的恶意程式，植入了美国的一些敏感的系统来窃取和破坏。特别是在战争时代可以立即产生一种瘫痪性效应的骇客攻击，所以这个反间谍法对美国来讲，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战争法，因为它可以利用这个法理作为一个基础，通过科技的渗透和攻击，特别是对美国敏感机构的骇客的攻击，基本上已经可以被定为是一种侵略行为或者是一种战争行为。
对于美国的反应即是非常理所当然，因为反间谍法本身就是这样的肆无忌惮、毫无章法，这样美国的公民和企业在中国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经营上的恐惧。对于西方世界来讲，人民本来就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特别是最近又发生了中共的黑客，它是一种后门的恶意程序，植入了美国的一些敏感的系统来到摄取和破坏。特别是在战争时代可以立即产生一种瘫痪性效应的黑客攻击，所以这个反间谍法对美国来讲，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战争法，因为它可以利用这个法理作为一个基础，通过科技的渗透和攻击，特别是对美国敏感机构的黑客的攻击，基本上已经可以被定为是一种侵略行为或者是一种战争行为。究竟中共意图透过反间谍法达成什么目的？宋国成认为，中共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偏执而疯狂的一个间谍国家，这个间谍国家本身就是基于底下一个维稳的警察恐怖主义，就是想在这种好像文革这样的人民相互检举中制造封口效应，一种内部恐怖主义政策来到达到整个社会大众的闭嘴。宋国成说，
在人民之间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恐怖，制造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不信任、猜疑，乃至于就是说是来帮助中共维稳的这种检举制度，这些都可以证明中共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极端的一个间谍国家，以反间谍之名来实行自己的间谍恐怖主义。那么这样的一种科技集权主义已经不仅是无所节制，而且更是变本加厉，而且是到处的泛滥，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予以谴责，加以抵制。
在人民之间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恐怖，制造人民和人民之间的不信任、猜疑，乃至于就是说来自帮助中共维稳这一种检举制度，这一些都可以证明中共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极端的一个间谍国家，以反间谍之名来到实行自己的间谍恐怖主义。这样这一种科技极权主义已经不仅是无所节制，而且更是变本加厉，而且是到处的泛滥。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予以谴责，加以抵制。